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项目这个月19号发表的研究话，微软旗下的搜索引擎服务必应并在自动建议功能中刻意审查中国政治敏感词。这个审查做法甚至发生在美国以及加拿大的运营区。该个项目话，必应自动建议功能审查的关键词包括现任以及前任中国领导人、持不同政见者、政治活动家以及宗教人物的名字。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北美地区，这类的名称被屏蔽的搜索不限于中文，微软审查甚至是针对这些的敏感人物的英文拼写。研究表示，被审查最多的前五名关键词依次是习近平、坦克人、李文亮、江泽民以及是郭文贵。报告提到，必应自动建议功能的审查不单只是影响日常的网页搜索，而且影响了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以及是美国另外一家的搜索引擎德德高。德德高标榜注重用户隐私，不提供个性化的检索，而使用的数据是来自微软必应。天安门学运领袖、美国非政府组织人道中国主席收封所表示，这个当然很严重地侵犯了美国社会。他还说，最根本的就是他是帮助维护中共专制政权。可以看到中共的这些审查将来会成为对内镇压以及对外侵略的很重要的信息战的一部分。微软这样做是为虎作伥，是值得谴责。微软方面表示，无法显示自动填写功能是技术故障所致。这个不是微软必应第一次在关键词的建议功能上面向北京妥协。今年3月微软应北京的要求暂停关键词建议功能，去年12月必应中国在中国暂停搜索自动建议功能30日。虽然必应的自动建议功能不影响用户直接搜索想要找到的内容，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中国香港与台湾事务研究主任库克担忧，必应的审查现象扩展到北美地区，这个可能显示中国境内的审查机制对外产生了日出效应。北京对那些在中国国内做生意的外国科技公司的审查，要求给予世界上的信息开发地区以及其他的科技产品带来了附带的损害。库克对美国政府表示，虽然目前还是不清楚微软的这个做法当中有多少的是蓄意成分，但是他感觉的就是这个似乎更多的是一种附带损害的情况。他还表示，微软在中国的市场进行审查以及内容操纵，因为算法的某一种的运作方式影响到中国以外的搜索结果。微软必应是唯一获准在中国运营搜索业务的外国搜索产品。在中国运营的外国科技平台配合中国政府的内容审查要求而屏蔽六四、刘晓波等政治敏感关键词是几十年以来常见的做法。必应审查行为的国外日出效应之前亦都多次出现。路透社在2021年6月5号报道说，在六四事件32周年的当日，美国、新加坡、德国等地的用户无法在必应上面是搜索到坦克人的视频或者是图片。微软将一个的问题归咎于一场失误。更加令观察人士担忧的就是，除了屏蔽敏感词之外，科技平台的搜索以及内容呈现做法开始具备配合鼓吹中共宣传的政治指向，不单止压制言论，而且助长了不实以及是有害的言论。一些个网民这个月发现，在微软必应在中国的国内版建入世界上言论最自由的国家检索结果呈现的第一条网页标题居然是中国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而以同样的字样使用国际版搜索，即是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搜索结果。自由之家的库克表示，这个是有问题的，原因多种多样，因为西方科技公司基本上是在度同中国政府合作，在某些情况底下，这个不单止是为了审查人民的声音，特别是好像搜索引擎这样的工具，其实是在操纵着大家的信息，并且将它指向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方向。周凤所表示，目前看不到任何可以促使到微软转变它审查做法的理由。 周鳳嫂說，微軟的這個舉動當然是可恥，是值得譴責。微軟在歷史上一直是有這些不光彩的記錄，他們在中國有很多生意，有很多的僱員。周鳳嫂指出，微軟旗下的職場社交平台領英，之前在中國屏蔽對北京持批判態度人士的帳戶的做法。周鳳嫂說，他的個人帳戶和他的組織人道中國在中國的領英平台是看不到。2021年10月，領英退出了中國大陸市場，聲稱在中國面臨著顯著增加的挑戰性營運環境而更加嚴格的合規格的要求。除了微軟之外，執意進入並且留在中國市場的西方科技公司當中，蘋果公司更加是從軟硬件全面配合中國審查要求，被分析人士批評摒棄其標榜的自由原則。最终苹果公司在中国审查行为的美国公民行动网站统计说，苹果在中国大陆的应用商品总共是剔除了9678个应用程式，其中有197个是新闻程式。在这个封锁的应用程式的榜单上面，中国香港紧随其后，总共有2293个国际应用程式无法下载，其中包括51个新闻程式。该个组织在今年4月发表的统计报告表示，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删除应用程式的要求当中，苹果公司配合率达到 98%。 苹果中国应用程式商店移除的应用程式包括美国知音应用的程式、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委员卡尔今年4月致函苹果公司的行政总裁傅克，要求该公司解释苹果中国应用程式在应用商店移除美国知音应用程式的做法。苹果在一份日期标注为是5月6号的回复信函当中表示，对于很多类别的应用程式，包括这个特定应用程式所属的类别，中国政府要求每个应用程式在出现在中国的任何应用商店之前都必须要是获得许可。早在2017年，中国网信办就通知我们，美国知音移动应用程式缺乏在该国运营的许可证，这个是违反了当地法律。当时中国政府已经阻止中国用户可以有效使用该个应用程式。苹果公司政府事务高级总监包德利在信函当中说，我们是必须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即使有时我们可能不同意这些法律，美国知音应用程式仍然可以在其他的国家下载。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委员卡尔通过推特简讯对美国知音表示，苹果的反应和预想的一样，那些为人权而战有力的高谈阔论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转弯抹角、语无伦次的说辞，这个都是为了遵守一个独裁以及种族灭绝的政权的命令。1989年天安门事件33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分析人士担忧西方科技平台对六四等中国禁忌话题讨论的压制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个暴露了他们在中国市场面前摒弃自由与人权价值观的虚伪的一面。而与此同时，中国资本这个技术在西方市场的扩张亦都令到这类的亲中共审查的有此无恐。美国司法部2020年起诉美国科技公司在中国的员工金新刚，指控他至少4次干扰阻断美国公司视讯平台上面的纪念六四的网上会议。美国媒体报道说，金新刚是视频会议系统服务 Zoom 的在中国的雇员，起诉书说他是 Zoom 和中国情报部门的主要联络人。周鳳嫂表示，任何一个在中国做生意的公司都有一个类似的功能、类似的职员，我亦都是希望关注微软的情况，怎样受到中国的影响，怎样是定义敏感词这些人的身份。中国技术威胁网站共同创办人、丹麦电信行业咨询公司高级副总裁莱顿表示，有关六四的信息在海外遭审查的情况正在加剧。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通过 TikTok、抖音的海外版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应用程式，就可以观察到这一点。TikTok 对为中国政府收集数据是没有任何的协议。莱顿仲以苹果公司计划将长江存储的芯片纳入 iPhone 手机的消息为例， 特别指出中国技术进入美国主流科技商品供应链给予言论自由带来的隐患，警告陷入中国技术的手机可能在用户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突然是单机。他说带有陷入式芯片的智能手机还可以加载一个紧急停止开关，这个是根据命令关闭设备的功能。紧急停止开关可以关闭政治示威当中使用的电话，关闭连接到例如是电网这样更加庞大的系统的关键设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